我要鼓励全世界的教会就集中在那上面上去看看。
Yeah, 这个要集中，要得到那些未得之民、未得之地，集中在哪里去？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所做的宣教工作是锦上添花，福音已经传去这个地方100多年了，还去派宣教士去，这个地方福音从来没有去过，哎，我们不去派，这个是非常不平衡的，嗯，这个我们要改过来。所以你们要记住写下来一些圣经啊，回去看，多看罗马书15章20节，罗马书15章20节啊，我来背给你们听啊。啊，这章说什么？是保罗的话。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去传福音。换句话说，福音已经传到的地方，我就不再去了，因为还有太多的未得之地、未得之民，还有太多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我要去。”所以保罗是一个开荒宣教的人，他不但宣教，还是开荒宣教。那这是我们华人教会今天应该走的方向，不要做锦上添花的工作，要做雪里送炭。呀，几个月以前有个美国的牧师跟我说：“哎呀，我们是我们很高兴，我们教会下月拆两个宣教室啊，就一对夫妇出去。”我说：“感谢主啊，很好啊，啊，你们拆到哪里去啊？”啊，香港，香港。哎呀，我说亲爱的，亲爱的，这个朋友，我要告诉你，福音传到香港已经100多年了。香港本身现在有1200间教会，那么小的地方有1200间教会。香港本身有16间神学院，香港的本身有200多间福音机构和宣教机构，有30万基督徒。你现在还要传宣教士到香港去？香港现在是向外传福音的一个地方了。所以我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地方福音一次都没有传过，你不去？哦，他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的宣教工作是锦上添花，我们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要送到那些最需要、最没有去过的地方。是谁呢？是哪里呢？是这里，这个地方，这一个方框现在称为 1040 window。 你们有人已经听过了，谁有几个人听已经听过 1040 window 了？ OK， 多半都听过了。这个 term 从哪里来的呢？就是8年多以前，不到9年以前，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 Louis Bush 坐飞机到新加坡去，我们开第一届的这主后2000的会议，在飞机上我就谈，要想到今天世界最没有福音、最没有传到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我就发觉是在赤道以北10度到40度，从日本到非洲的西边这一带地方是福音最没有传到的地方。我说路易斯，我说你把它写下来，你把它画出来，我们今天要把它发行，要印出去，要提醒教会不要再做锦上添花，要到那福音最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称那一个 area， 本来是称它为 1040 box， 后来觉得这个 box 不大好听啊，把人都放在 box 里面。因为现在这个 window 这个字越来越时髦了哈。Thanks to Bill Gates， 这个 window， 现在我们就在 1040 window， 啊，这个，这个地方，这个里面这个 area。是福音最没有传到的地方，所以现在全世界都要感谢主，这9年的时间，8年多9年，那这个 terminology 已经是被全世界做宣教工作人所知道的，传得非常快。 1040 window 一谈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大家的 focus 慢慢都向这里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别的地方都不需要传福音了，需要了啊，还是需要的， 但是这个地方要集中，要加强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我自己很大，我代表大使命中心这个机构，我们所做的宣教工作也都在这个天父的 window 里面。所以我也愿意我们的华人教会也集中在这些地方。这个好，我愿意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做宣教的对象是人，我们宣教工作的对象不是树木，不是动物，不是山林，是人。那么人口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了解一下，这是个很怪的地图啊。这个地图呢不是 geographical area， 是人口。人口多的国家就大，人口少的国家就小。从这个地图里面可以看见，这不是地图，是人图哈。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见，世界人口的重点在哪里？ Yeah， the gravitational center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在哪里？我们可以看见 overwhelmingly 在亚洲，非洲也是很厉害。Yeah， 我们看到没有？这个 Australia 那么大的地方，但在这个图里就这么小，因为什么？因为人口少。我看这个亚洲真是全世界的一半啊，这个西欧，非洲也是比较大啊，这是北中南美洲。苏联那么大的地方，那这里变成这么小 USSR， 因为它人口并不是太多。中国印度的他们的预料就是2000年的时候，印度人口可能会超过中国，因为中国最近这个one child policy 的节制生育。印度因为宗教的关系，因为他的阶层的关系，不节制生育，那么穷苦还拼命生孩子，越来越多。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越是穷苦的地方，这个人口生长得越厉害。富足的地方，有的时候这个 zero population growth， 有时候还负的。你像北欧好几个国家是负的，人口在减少，他们经济那么好，但是越穷的地方人口越厉害。好了，这是今天的情况。然后再过25年，再过28年，世界人口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预测，这就更清楚了。你看看这个亚洲，印度亚洲跟非洲的人口的可怕。你看看世界其他的国家就那么少啊，这欧洲变得这么小了。整个的中南美洲，这大洋洲，这个包括澳洲，一共才这么小。所以你说到普世宣教，将来的对象是 overwhelmingly 在亚非，因为那里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人口。当然亚洲最大的是中国，假若再过几年印度人口超越去了，那将来印度人口是最大的国家。所以这都与我们将来做全世界的宣教有关系。我们要想到人在哪里，就把我们的人力物力投资在哪里。再有一个了解，这么多的人口，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这称为 people without borders， 因为今天人口流动性很大。Yeah， 流动性最多的三种人， 就是什么？看这里有三种人啊，印度、华人，还有 Muslim， 这流动性最大。在美国印度人很多，啊，当然，华人很多，华人不但是美国多，各处都多。以前有说有海水之处就有英国国旗，现在是有海水之处就有中国人。我过去这十年里面，到了前苏联，就包括俄国，包括它的附庸国，包括东欧，加上东欧，我一共去了差不多50次到那些地方去，就在前苏联，甚至于西伯利亚这些地方，东欧，凡是比较大一点的城市，都有中国人。Amazing， 都有中国人。所以到那些地方去，我们工作都是对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本地人，到俄国去向俄国人传福音，也向当地的华人传福音。所以我们过去这几年在俄国建立了几间华人教会，一个在东海岸，就是 Khabarovsk， 就海参崴的北边一点，一个在莫斯科，一个在圣彼得堡，就是以前的列宁格勒，所以各处都有华人。在东欧，我们也在这个匈牙利首都 Budapest 建立教会，波兰华沙也有华人的一个团契，等等。所以今天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大，大陆的人多半是从中国先到通过东北或者通过蒙古进入苏联，这一直往西边来，到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就进入东欧，有的从东欧也进入西欧。好了，人口是这样，那么这个宗教的分配是怎么样呢？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宗教所谓 Orthodox 的分配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好了，现在不讲了。已经到时候了，最后有没有问题？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就是你刚才讲说，比如说跨民族去传教的话，不是比较难嘛？
对。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可以把那个民族的有一些人，比如说在打外战或者什么，先给他们传福音，然后把他们再可以回去给他本民族的人传福音。
可以啊，但这是工作的方法之一啊，呀，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现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出来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传了福音之后还给他们一点训练，就是这个培训营，what we're doing right now， 那这些个人将来回去，你看发生很大的作用，很大的作用。事实上很多的都是在中国的起的这些个革新运动都是出来，孙中山也是出来嘛，到了旧金山，到了夏威夷，到了日本，又从同盟会回去之后才有这个革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海外的大陆的学人抱着很大的期望，很大的期望。因为基督教到中国是从基层进去的，天主教400年以前是从上层进来的，利玛窦这天主教的神父一进呢，就进入跟中国的朝廷打交道。利玛窦、徐光启徐光启是高官大臣，是从上层进来的。基督教是从基层进来的，基层进来的，所以基督教一直到现在没有跟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对话。再加上基督教进来的时候，刚好是不平等条约那些时候。鸦片战争这些时候，所以一直就是这个扣没有打开，一直就是被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再加上马克思说出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以这些个思想呢，就是在人头脑里面的这个造成这个极大的误会，到现在没有解开这个误会呀，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一般人不懂啊，一般人很容易，这个英国的炮舰来中国把我们的口岸打开，传教士也进来了，就都混在一起了嘛。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懂，都是白皮肤的人，所以就把你们都看成一堆。但是这个街现在要打开呀，宣教士跟那个外国军队不是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呀。所以这个街呢，现在有机会慢慢可以打开。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在十月呢，在大使命那里，我们开了一个21世纪华人教会的策略会议。里面有一点我们谈的就是文化方面的接触。我们就是说，在基督教在中国从来没有跟知识分子对话，这个街还没有打开。但我们现在发觉了什么？发觉呢，现在是几百年来第一次，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基督教那个抗拒心减少了经过知识分子现在愿意多了解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一种的抗拒甚至于敌视的态度减少了。什么时候开始减少的？六四开始。六四有很多负面的几千人损失性命了，当然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大的事，但是还有一些正面的结果，因着这个痛苦，因着这个牺牲，而一个正面的结果。正面结果是什么？第一，西方的传媒、西方的世界了解了到底怎么回事。以前西方的传媒都是倾向于左边的，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是倾向左边的，左边都是对的，右边都是不对的所以美国政府常常挨骂，美国政府被美国的这个传媒界骂的，美国传媒界不同情自己政府的，是同情左边的台湾、以色列、南非、菲律宾是标准的几个地方被骂的，因为这个代表右边那他们是同情左边。但六四他们亲眼看见了，美国几个传媒的领袖 Ted Koppel、 Tom Brokaw、 Peter Jennings 通通在北京，在那报道这个 Tom Brokaw 他们这些人正在广播的时候，向美国来电视广播的时候，他们警察把他们那个电源拉掉了他们被 rough handled。 所以从那个开始，西方的传媒界才改变态度了，不像以前那个情况。这第一。第二，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了解。从那个开始，他们才开始转变了，开始了。当然不是完全转变一部分慢慢转变了。我们过去这几十年被训练的、被教导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所反对的基督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所以前被教导的是不是完全正确吗？以前连这样想都不这样想的，是绝对性的真理不会有错的。那从六四就开始想这个问号进来了，那现在这个问号就越来越大，因为现在更开放了，外国的电视都可以看见了，有些地方可以看见外国的电视，一看看外国人的生活，再看看我们讲了半天所以这些个开放就使人越来越清楚明白了。这知识分子现在开始转以前那种你现在到大陆去你听不到了，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侵略的工具，这些话现在很少听见的所以现在是几百年以来第一次的机会 可以向知识分子做对话，做一个至少一个 fair hearing， 呵呵，公平的这个对话，公平的被他们听到我们这一方面的情况啊。以往听都不要听的，你们根本就是，所以我们很感谢主，这六四呢也是个很大的牺牲，但是因为这个牺牲，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在基督教对中国的高层社会，也慢慢有一个接触，啊，你看，到美国到欧洲，我一个月以前刚刚从德国回来，英国德国回来，看那边的大陆的学生信主的也是很多，啊，你们知道现在大陆海外学生有多少吗？我告诉你大概的数目，北美美国加拿大150,000，东欧西欧苏联加在一起150,000，就300,000，日本100,000，40,000，澳洲纽西兰50,000，45,000，新加坡亚洲其他的地方50,000，50,000，这50,000还是有多无少，最少50,000。那北美这150,000里面，根据苏文峰帝牧师的估计啊，他是海外校园，他接触面很广啊。据他的估计，北美这150,000里面已经有1/10信主了，15,000，15,000已经信主了。啊，那欧洲那边的数目，我相信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啊，那北美这15,000信主的里面，有一小部分现在决心侍奉主。去年这个会在 Dallas 呢，大使命中心那里，你看已经有不少人奉献了，有的已经回过去了，啊，全心侍奉主。那我们这个培训营是什么？这是第二期。这培训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给这个大陆的学人已经信主，而且有心侍奉主的这一小群，给他们一个 intensive training。密集的培训，因为他们很多人没有机会花3年、4年、5年去神学院，没有那个机会，也没那个时间，所以就用这个密集的办法给他们一个 basic 最基本的。所以下个礼拜是教导，有这个救恩神学，有护教学，护教学也很重要。你知道所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因为摩门教啊，登门拜访，他也是讲圣经，你知道他不对，但是你不晓得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怎么不对法，你怎么跟他辩驳，你辩驳不了，因为他有他那一套。所以护教学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些个异端，中国现在异端很多啊，你知道他是怎么不对法，你怎么可以帮助他们从异端里面出来。所以下礼拜很重要啊，又讲到中国文化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是盼望在这些个已经信主而且有心侍奉主的大陆的学者，在他们回去之前给他一个基本的最少要知道的这些个训练。不但如此，我们现在还在计划呢，就是30号要开会，要有一个专门为大陆学者已经信主之人的一个我们叫做延伸制的课程。什么叫延伸制？就是说有人没有机会去神学院，他就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家里面也可以读一些课程，这些课程就是基本的圣经和神学的教导啊，分20几课啊，有一个课程10-20个 page， 有一个题目，你念完之后你在家里面去做作业，把题目回答填出来寄给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给你改了之后来寄回给你，同时把第二课给你啊，你再填，这样一课一课的下去，你在家里就可以读神学。这叫做延伸制啊，就是 theological training by extension 啊， by extension TEE 啊，这样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我们盼望一年之内把它做好啊，是简单的，不像神学院你要读几年呢，这个简单的基要扼要的，而且是深入的，因为是为知识分子 那这个我们出来之后是不但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欧洲，也是为了全世界，也是为了中国大陆，将来还要带到中国大陆里面去，所有的知识分子基督徒都可以念这个。不但如此，我们还把它上网，进入 internet， 全世界各处都可以 download， 都可以拿到这些个课程。所以这一点也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现在正在促成这件事情，这个30号的中午下午我们开会要谈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现在华人教会要心怀广大，放眼普世，要突破我们的小范围。我们前面侍奉的目标不只是华人，包括华人，华人是我们的目标，而且是重要的目标，这不可否认的。但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是万国万民，这是主的大使命的吩咐。你不管是旧约是新约都是万字的，对不对？亚伯拉罕的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没有说这以色列人要得福。新约的时代你要到普天下去，都是万。好吧，今天我啰里啰嗦讲了很多，这个希望你们大家能得到了一点帮助。
在天上的父，感谢您给我们今天下午这样一个机会。那你听王牧师给我们的教导，就是神通过神的应用来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上一堂很好的属灵的课。也请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运行，让我们真正的开始学会放下自我。因为神，我们知道你所要的就是要我们的全部，这我们只有在放下自我以后，才能够真正经的侍奉你。也请你能够在我们留在北美的机会，让我们运用这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很好的训练的机会，让我们在真正上战场以前能够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今后为你的服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诺或者是我可以
大使命，你的大使命，谈谈普世宣教的事情，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聪明，叫我们了解你从古到现在的心意，你的心意是什么。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恭敬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呢，大家认识一下哈，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名字，你从什么地方来，那么这个你国内在什么地方哈来，你在哪个教会，好不好？这个恩典倒退十年，这个不可能的呀，20年以前更不可能的呀，所以这个是真是神特别的恩典，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会里面。那我们这一组呢，是讲到普世宣教。所谓宣教呢，又叫差传，是一个意思啊。这两个名词是一个意思，英文就叫做 mission 啊，或者说 missions 啊，就是一个教会差遣基督徒到海外去传福音，不是在本地啊，是在海外去传福音，这个就叫做差传。有差有传就是差传啊，有人被教会差遣出去到远方去传福音，差传，或者叫宣教啊，都可以，意思是一样。那我们今天要谈一谈这个华人教会的历史，还不到200年，我们的历史很短啊。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却不短了，4000多年的历史，孔子的教训2000多年，佛教来中国差不多2000年，道教差不多1800年，基督教到中国只有那么多啊，是1807年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从英国 被差遣来到中国，英国的教会做差传啊，差遣马里逊到中国来传福音，那是第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他是1807年到了，所以要到2007年、2006年才是200年，基督教到中国才200年，所以现在是1997年，快到98了哈，所以还不到200年，所以我们华人教会的历史很短，但是在这短短的历史里面，确实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不少可歌可泣的事情发生，啊，我这里不是只是讲历史哈，但是呢，我也愿意你们知道一点，这个，这个教会传道到中国的情形，对不起啊，我这个有敏感啊。我愿意你们知道，这基督教到中国来，因为这个代表差传，代表普世宣教，是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啊，就是刚才我说1807年，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来，是指着所谓 evangelicals， 就是纯粹福音信仰，按照圣经的信仰传到中国来的这个传教的工作，是1807年来的。但在那个之前，还有几次，这个基督教的旁支，说的难听一点是杂牌的基督教，啊。是基督教的旁支，不是纯正的教义，不是纯正的基督教的教义，也是个旁支，曾经来到过中国，但是呢，没有流传下去，呀，哎，对 ，focus 一下，
前面关掉，后面。
哎，这是华人教会的重要的年历，这些个日期很重要，比如主后635年，这个所谓景教就是 Nestorians， 这个是从波斯那边来的，传来的一个不是很正统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义，所以呢，他来的时候，就他们差遣这个一个宣教士叫做阿罗本，来，那是当时很得到唐朝的唐太宗的欣赏，但是呢，到唐武宗的时候呢，这个以后，那么他就势力渐衰微而灭亡了。唯一的遗物就是一个景教碑，那个景教的碑呢，就记载他们当时的情况。在 Dallas 我们还有一个景教碑的帖，看见那个碑的记录。这个景教呢，是当时的天主教的一个旁支，教义不纯正，在华210年就后消灭了，就神没有允许它存在，因为它的教义不纯正。那么。然后呢，在这个明朝万历年间呢，就1581年呢，天主教差遣宣教士利玛窦，Matthew Ricci 来到中国。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利玛窦是个学者，他对这个天文啊、数学呀、地理呀、历法，甚至物理和地图的制作地图，他都很有研究，所以他当时也是受了朝廷的欢迎。这个这里就是利玛窦宣教士和同僚学有专长，并尊重中国文化的礼仪，受士大夫的重视，在为天主教在华工作立下根基。你们都知道，利玛窦跟这个徐光启哈，徐光启是朝廷的大臣，徐光启是他们俩是成了很好的朋友。 说徐光启就为他呢在中国呢开了很方便的传教的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天主教在中国就生了根了。所以你看天主教比基督教早来这个两三百年，所以一直等到1807年，这个是清朝的嘉庆年12年，那个时候基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才来到中国。他先到了澳门，然后到了广州，他也是精通中文，他著作汉英字典并翻译新约圣经成为中文。神使用马礼逊打开古老中国福音之门，工作7年后第一位华人蔡锆才信主，他工作7年才第一个中国人信主。然后有第二位梁发也信主，他在1834年死在澳门，我还看见过他澳门的那墓碑，今天还在澳门那里。我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这个福音来到中国的这个背景啊，就看见西方的教会啊几百年以前已经开始做拆船，我们现在华人教会才刚刚开始多做一点海外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努力，要急起直追。那再往进来看一点啊，那就是在这马礼逊来了之后呢，跟着他来的话就是这个戴德森啊 ，Hudson Taylor， 这个人在华人教会历史里面是很出名的，因为他组织了内地会啊，他是1854来到中国，1865创立内地会，这个就是一个专门在中国内地去宣教，一生鞠躬尽瘁，将生命献给中国人。内地会是中国信徒所最爱戴的一个西方的差会啊，因为内地会呢他很了解中国的文化的重要，因为那时候外国人来都是称他们为洋鬼子哈，都是鬼，这是中国人的种族的骄傲啊，就是除去中国人之外别人都是鬼啊，就是所以呢要为了减轻这一种的文化方面的抗拒性，这内地会的宣教士到中国来都要穿中国衣服啊，那个时候穿长袍马褂啊，内地会的宣教士都男人都梳辫子的啊，就是跟随中国的风俗，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能够 identify with Chinese people 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也最被中国人所接纳啊。那个时候你想想，这个200年以前西方人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穿着一套西装啊，到了中国大家觉得很怪啊，所以但是他们若是穿上中国的袍子啊，甚至于留辫子，那么那种隔阂的感觉就减少了很多。所以他内地会宣教工作是主张identify with the local culture 啊，和当地的文化来看齐，这是宣教工作的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原则，要减低本地人的抗拒性。然后看他1905年但是租于长沙，当时内地会在中国已经有205个宣教士，849个宣教站，849个宣教士，内地会教会中有125000华人的信徒，对不起啊，我们都要坐在第一排，请你这边拿个椅子来或怎么样，行，我们都要你们成为内圈的人哈，这个内圈人物哈，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内地会的宣教很不错，有戴德森去世的时候，内地会已经有12万多中国的信徒，这是一个重要的日期哈，这几个日期你们都要记下来，就是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这几个基本的日期啊都要知道。然后1899年这个 义和团之乱，义和团之乱，这个我想这些个我们都晓得了。义和团为一个民间盲目的排外运动，他们杀了传教士、教民和外交官员，焚烧教堂，以华北为甚，引起八国联军之意啊。这些是中国的近代史，我们现在读起来很伤心，真的很伤心。你读最近这250年中国的历史，就越读心里面越难过。这个八国联军是其中的一件事情。年轻的中国教会经过了火的洗礼，多人殉道，信仰被磨练，宁死而不放弃信仰。那个时候这个义和团之乱的时候，他们就是整一个是一个也是一个爱国主义，但是这个盲目的爱国主义，而且很不幸，这基督教传到中国真是很不幸。怎么不幸呢？就是这个宣教士是跟西方的炮舰啊，这个军队一起来的。炮舰跟军队打开门，那么传教士就进来了。所以一般的中国人就是有一个误会，就把宣教工作、把基督教和这西方的侵略看在一起了。一直到今天那个疙瘩还没有解开。所以基督教常常被人称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侵略的工具，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幸。这个也不能完全怪中国人，因为他们一看都是白皮肤这个黄头发的外国人，他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宣教士，什么叫外交官，什么叫军队。他是看是外国人，就是侵略。所以呢，宣教士就是很冤枉。事实上宣教士常常反对他们本国的政策。你像英国的宣教士就好几次给英国的这个朝廷写信反对英国的政策，反对这个鸦片输入鸦片。但是英国的这个政府怎么肯听这宣教士的话，他们就一直这样做。所以引起中国人的对基督教的反感，因为误会，不知道宣教士们跟这个军队们完全是两件事情。宣教士们常常抗议本国的行动，但是本国政府谁听他们的话？所以这个义和团他们就是一个排外。排外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受欺压，很多不平等条约，这是可以了解的。但唯一可惜的就是说，在排外的时候，把宣教士是一视同仁啊，很多宣教士被杀，有的时候就全家被杀了。那我是华北，我是北方人，我今年72岁，在我小的时候，我还听见我的父亲母亲告诉我，因为他们都经过义和团之乱，他们都逃难，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义和团的人一来就都跑。因为什么？因为义和团不但是杀这个洋人，包括宣教士，也杀华人的基督徒，认为他们是卖国通敌因为他们随了洋教。所以呢，基督徒也是在被杀之列。那个时候的西方人男人都是留胡子了哈，所以他们给他起个外号就叫大胡子，大胡子，就是指着西方的男人。中国的基督徒呢也有个外号叫做二胡子啊，所以大胡子、二胡子都要杀。说这个你们中国人信了洋教没有出息啊，不爱国。所以就是在这种误会的情况之下，就基督教一直到今天被中国的知识分子误会是侵略我们。所以但是现在我愿意告诉大家， 这个扣，什么时候开始解开一点呢？就是六四，这很清楚的可以看得见，就六四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慢慢的那一个抗拒的心，这个慢慢的消减了。而现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有非常好奇的心，要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我们这种排斥它到底对不对？因为知识分子对于以往这几十年的情况，现在很多很多你们知道的，比我还多了，很多很多失望对于以往基督教和他们对话，和他们对话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他们现在愿意多了解基督教是怎么回事。那么另外一个要紧的日子就是1939，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我在北京。那一年我12岁，我是1925年生的，我就是亲眼看见日本兵进入北京城，南京大屠杀，我没有在南京，但是我在北京也听见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个是那个时候是国破家亡，我们全家从北京逃到后方，在所谓大后方有5年之久，在重庆、成都、兰州各个地几个地方，就是亲身经过这个8年的抗战。就中日战争，东北及沿海地带沦陷，8年战役，1945年日本投降。那中国教会信徒及传道人多数居于沿海地带，战争将大量信徒及传道人从的沿海的地带压入内地，使教会在内地更普遍被建立。这句话很重要。神的工作，神的旨意很奇妙的。那我们在后方的时候，心里面有点抱怨，因为什么呢？因为后方跟沿海的生活程度差得很远。沿海呢，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的生活程度高。到了内地了，很 primitive， 很多有些地方很原始的，吃平价米，平价米你们大概都没吃过了，都是发霉的，穿平价布，所以那时候心里面很抱怨，哎呀，主啊，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允许中国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允许我们逃难？就很多抗战。后来抗战胜利复原，回到北京去一回想，就看见了这一点，是什么呢？原来这是中国这是黄海这是东海，这是中国沿海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福州这个广州、香港，沿海的地区教会多，信徒多，生活程度比较高，所以沿海地区的中国的基督徒包括传道人都不愿意到内地去。谁愿意到内地去因为沿海的程度生活比较好但是神允许战争发生这战争，这沿海都沦陷了，所以战争把很多人压到内地去，逃到内地去。逃到内地去的人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基督徒逃到内地去要聚会，要做礼拜，所以呢，他们就沿海的基督徒把教会带到内地了。我们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北京一回想，这里面也有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战争是很痛苦的，但是怎么样？战争把这些个贪恋好的生活的基督徒和传道人，压到内地去了。你们贪图沿海的生活好吗？不肯去内地传福音吗？不肯去内地宣教吗？战争把你们压到内地去。 结果教会在内地更普遍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很多的时候一个负面的事情会发生一些正面的作用，在教会历史里面常常看见这种情况。所以1937中日战争爆发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对教会也是重要。下面一个重要的日子1949，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情，就是中国政府易手，原政府迁台湾，新政府定都北京。从1940年开始，就所谓由中国分成两个部分。那么有很多人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跑到台湾去了，有的就跑到海外来。所以从1949年，中国人到海外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里又有一个属灵的教训。我跑到海外，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从北京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广州，广州到香港，香港到台湾，台湾到海外。那么出来，我是1958年到美国，到现在40年。那出来之后，我们心里又开始抱怨了。哎呀，主啊，怎么回事啊？好容易8年抗战过去了，从后方回到北京复原，过了这么几年又在逃难了，又逃出来了，主要怎么回事啊？1937的逃难是从沿海逃到内地，1949以后的逃难是从中国逃到海外，方向刚好相反，一到内地一到海外。难道主在这个里面也有些什么这个奇妙的作为和意思吗？我们逃到海外的基督徒就开始想这个问题。越来越明白，就是今日在海外有5000多万华人，他们中间共有7000多间教会。在海外建立了7000多间教会。今天在中国大陆有12亿以上的人口，有8000万左右的基督徒。我们先说海外，先说海外。我们在问，今天在往海外来逃难，难道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更深一层的意义吗？后来我们就明白了，神也允许战争临到，或者说内战临到中国，使这么多的中国人到了海外。若不是他们到了海外，这么多人到了海外，海外哪里会有7000多间华人教会被建立起来？第二，华人是承继了一个内向文化，我们的文化是内向的，是个落叶归根的文化。我们是家文化，我们是大陆文化，不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向外拓展的，好像西班牙，好像日本，它是向外拓展的。大陆文化，我们家大业大，我们人多地大，我们谁都不要，自己就可以生存。所以大陆文化是内向的，不是向海外拓展的。岛国像日本，小的国家像西班牙，他们是一个向外航海拓展的国家。我们是个内向的文化的传统，我们是中华，我们是全世界的中心，我们是中原，我们是大家的中心，我们是中国，是各国的中心，我们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的中心，我们不必到什么地方，别的都是蛮夷之荒啊，就是蛮夷之辈，我们才是华夏文化，这是我们文化传统的思想。我们常有说西方人骄傲啊，优越感，其实我们呢，跟你说，我们的优越感大得不得了，中国人的优越感大得不得了。 我们是皇帝的子孙，我们五千年历史，我们这个看西方人根本就看不起的，是因为很多事实使我们不得已不迁就，我们骨子里面很骄傲的，这个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内向的文化，我们不需要与跟别人来往，我们不愿意在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中间跟他们生活的，我们很骄傲的，我们也更不愿活在别人的统治政治制度之下。但是怎么样，事实把我们压到海外啊，从清朝开始中国就开始往海外走，特别是广东和福建这一带的人到南洋到处谋生啊，所以就是慢慢到海外去。到1949年这个大的变动，就是更多的中国人到了海外，学到什么啊，活在别人政治制度之下，活在别人的文化传统之下，活在别人军权并之下，你不能不在其他的地方随遇而安，和大家 mix， 学习别人的文化，学习别人的语言，来顺从别人的传统。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大的教导和教训。我们是个孤芳自赏的一个传统，我们非常欣赏自己，其他都是蛮夷之邦。但是事实给我们看见，忽然间250年以前一接触，不得了，这个蛮夷之邦它原来这么厉害，坚船利炮啊，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啊，这忽然间对我们的 self image， 对我们的 pride是这么大的一个打击，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我们开始到海外啊，开始住在人中间学习。哎，那这有什么重要，有什么重要啊？若是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若是我们完成主的大使命，你们要去啊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若是我们要这样履行主的大使命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在别人中间生活，在别的文化之下学习，在别的人中间能够存在，能够学习谦卑自己，要尊重别人的文化，一定要有这个学习，你才能真正谈得到做宣教士。所以对年轻的宣教士的时候，训练他们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他们说，若是我们不能够脱下来这个骄傲的外衣，你不要做宣教士，最好不要做。以前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为什么？骄傲。他们看中国人是这么看法，不错不错，我们是穷困，但我们也不愿意人这么看我们，我们宁可受苦，我们有自尊心。所以现在我们中国慢慢强起来了，如果是我们要出去做宣教工作的话，我们同样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照样不要轻看别人啊。现在比方到印度去，也不能到非洲去，因为脚上连鞋都不穿的啊，还住在茅草的房子里面。那我们从台湾去，从香港去了啊，从北美去了，我们住在楼房，开汽车一天到晚，一看他那里还坐那个牛拉的车呢，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么看他们呢？我们有没有学到功课？所以
国家都有80%，
哪里？
非洲很多国家都有70%-80%的低收
入，
虽然他们的生活原始，但是
对，对， 除去那些回教国家之外，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今天华人四散在海外啊，我们也看见也有神的奇妙的作为在里面。我们学习和别的种族一起生活，我们学习来接受别人的文化啊，学习别人的语言，一定要这样子你才能够做宣教的工作。所以现在中国基督徒到海外来都是一个宣教的先修班，你们要记住哈，你们都在做宣教工作的先修班啊，学习在人中间，不要老是叫人家洋人洋人。这个我们中国人真伟大，你看我们到了美国来还叫人家外国人，对，我们是外国人，我们现在还叫美国人外国人，对，实在是伟大的不得了。很多人管美国人叫老外，管墨西哥人叫老墨，我们就是这个在这个 terminology 方面，就是还是常常表示我们的优越感。好，下面一个要紧的日期，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都要知道的，当然就是1997香港归回中国啊。那6月30号、7月1号，7月初我也在香港，我亲眼看见香港的归回啊。香港归回结束了英国150年统治，香港有600多万人口，30万基督徒，1200间教会，16间神学院，200多个福音机构啊。这个香港现在是一个相当的基督教传播相当好的一个地方。所谓好就比较起来啊，事实上基督徒也不过就是4%到5%中间啊，比起整个香港人口来，所以还是差得很远。然后我们要为香港祷告，继续有信教与传教的自由，不但要有信教自由，还要有传教自由。香港的教会持守信仰，广传福音，香港有助于中国的福音化。谢谢祷告。香港的教会呢，今天呢也是分几种，有一种呢就是保持他们的信仰，努力继续努力传福音；有一种呢就是还有心中有不少的恐慌，那么也有呢就是彷徨要离开。虽然我们相信在这下面这可见的这些年，中国对香港算会很客气的，因为香港对中国的关系很重要，差不多50%的外汇啊 ，foreign currencies 是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科技很多的科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海外的投资，华人的投资，对中国大陆好多的投资是也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所以我们看，中国对于香港会比较客气，这个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啊，在可见的将来是这样，长远不敢讲，谁也不敢讲，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就用很简单的方式给大家看见华人教会在短短的历史里面的几个重要的日期，我想我们就应该把它记下来。所谓温故而知新，知道一点我们这个华人教会的短短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往前面怎样走，走得正确。好 ，so far 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我愿意我们这个这一堂呢，是。 是双线交通，而不是单线交通。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发表，随时可以，我可以随时停止。这样。
我问一下，那个经教它那个上面写的是，大概200年以后在华消失，它现在还有没有继续？欧洲啊什么地方去？
没有，它也是后来它就慢慢的衰弱下去了。呀、yeah, ，他是从波斯那一个 area 来的，呀、yeah, ，是基督教的一个旁支，现在在波斯，后来被这个回教徒征服了，啊，回教徒征服了，后来进入了阿图曼帝国，回教的势力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波斯、伊拉克这些地方，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了，啊，这些地方通通变成回教了。
原来还是基督教的。
原来是有基督教的势力不少，但是呢，教义不准，不纯正，参加了很多当地的那个教义，波斯有一个所谓拜火教哈 ，Zoroastrianism， 拜火教，拜火教呢，这个他们把拜火教的教义掺到基督教里面去了，所以是，我想是神的旨意。不准许它存在下去了。
从香港来的，也是我月底来跟我们住的时候，一讲到一些事情，就讲黑鬼，就讲到黑人。就是香港的一个讲法，就是说讲黑人就讲黑鬼。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跟月底跟宝佛的太太就沟通，我说我不能够再叫黑人叫鬼，因为。其实我心中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学宣教学的时候呢，我们的教授他有一个策略是说，远东地区的信徒的比例很少，但是非洲除了北非啊穆斯林国家之外，南中间跟南非这一带的信徒比例非常高，有40-60%，有80%的，所以他们在非洲建立很多的神学院，就希望将来能够从非洲拆派宣教到远东来。
嗯，
我看了这个理论之后，我就跑去跟教授讲，我说。这东西有很大的 challenge， 因为你看看我们黄种人对黑人那个看法是说是黑鬼的话，你怎么可能接受别人的宣教呢？
香港人不单叫黑人还叫鬼，白人也就叫鬼楼、鬼佬，白的女人叫鬼婆，全是鬼，白的小孩叫鬼仔，鬼仔。还是这样，还是一样，这样。他们一般不知道了，但是在香港住久的外国人也都知道。
当面不会讲了。
对。
背后就是这样说。
一般的讲话都是这么讲。都是这样讲。
当着他的面也。
当然也讲，因为他不懂嘛。这几个人中国人在那讲，那旁边就是外国人，就说那个鬼楼顶面，这是个鬼佬怎么样，就是这么讲。就是那他就是普通话了，普通话就是这么讲。
基督徒
也是这么讲。
基督徒也是这样讲。
一样。
就是那个称呼，固定的称呼。
像老外来这边来美国以后，是不是跟老外一样的老美？
老美还算好了，呀、yeah, ，这个老外老莫，这个，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打破这些的话，这个做宣教士。也是一个拦阻，我们的优越感要把它去掉。为了一般的表达的方式方便起见，我们也称为基督教，我就说基督教了。但事实上，我们不是一个教，宗教很多，宗教不能救人。回教、佛教，宗教多得不得了。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教，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真神，耶稣基督。宗教都是叫人为善了，叫人修好了。就叫人能够凭着自己的修行力量能够一步一步上天成佛。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上天，因为人根本就是个罪人，
你生下来就是罪人了，啊，人也不能去掉自己的罪。我手不干净，用肥皂洗干净了，衣服不干净洗干净了，我的心不干净怎么洗干净？我的头脑不干净怎么洗？行为不干净怎么洗干净了？没办法洗干净，人根本就不能救自己，就要靠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他为我们舍身。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根本就不是说要靠人修行修身养性，啊，然后成佛，不是的，我们的信仰刚相反，是神从天上来到世上拯救我们，把我们救上去。一般的宗教是人自己要上天，上不了，啊，我们的信仰是神从天上下来来拯救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啊，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啊，但是呢普通一般来说，啊，我们怎么样称呼自己呢，啊，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也用基督教这个名字，啊，真的说起来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宗教是人的头脑想出来的，我们这个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神启示的，所以是完全不同。好，现在书归正传啊，刚才都是一个 introduction。我们讲这个，哎，这个烧太久不好吧？哎呀，先把那个。啊，那个讲关于宣教和差传的几个基本概念。为什么宣教？这教会不宣教可不可以？这教会每个礼拜天很多人来做礼拜、唱诗、祷告、讲道，不是很好吗？啊，那么，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劳师远征，啊，费钱费力，呵呵，派人到海外去传福音，做什么？本地不是有很多工作要做吗？本地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为什么还要劳师远征到外地去传福音？不去可不可以？那今天要把这个基本的题目把它解决一下。因为很多的教会就这么想法，啊，等我们在本地的工作做了差不多了，然后再做外地的，那不是很合理吗？是很合人的道理。好，我们看一下哈，我先问大家，海外宣教，或者是海，啊，对，那么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哈。使徒行传第一章，好，第一章我们看第十节，啊，那就讲到耶稣基督升天，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说了这话，啊，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这耶稣基督升天了，复活以后升天了，就在他升天之前，第八节他说了这个话，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别着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就是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发给他的门徒们的一个使命，啊，这个使命是特别重要，所以呢就称它为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啊，大使命是非常重要的使命，啊，那么这是主耶稣升天之前所说的最后的几句话里面包括这个大使命，但在主耶稣啊那三年多在 Palestine 四处传道的时候也说过这些话，我们再多看一两处哈，请翻到马太福音24章，这几节圣经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把它记下来，你要写下来啊。
章节把它写下来，你就可以不忘记。马太福音24章14节，啊，24章14节，这里说，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也是大使命。字句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意思是一样。啊，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章8节是直到地极，啊，这里说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意思是一样的。再看《马太福音》28章，哎呀，《马太福音》28章，我们看第19节，28章19节啊，这里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又是这个意思。你们要去，那就是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再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一章。马可福音16章，啊，我们看第15节，啊，马可福音16章15节，啊，这里主耶稣又对他们说，啊，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又是普天下万民，这又是大使命的，主所给的大使命。所以每一个福音都讲这件事情。再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看24章，嗯，路加福音24章，呀，第47节，路加福音24章47节，这里也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就是奉主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又是大使命，又是万邦，又是普天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地方啊，这几个是最显著的地方，其他地方还有多少的地方就是重复再重复记载主耶稣给的大使命，就表示说这个大使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这个大使命给了谁呢？是不是给了天使，叫他们去普地上？是给谁啊？给谁？给门徒，给教会，给我们，我们就是教会啊。所以我想这个你们都知道哈，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的意思，不是那个房屋。有很多人说，因为这个房屋就是教会，不是。啊，礼拜天早晨我说，哎呀，我要去教会了，我们在想，是去那个房屋，上面有个十字架，里面有钢琴，有座位，而这是教会，不是。这是水泥，是木头，啊，是个建筑物，那个不是教会。教会是我们一群属主的人、信主的人聚在一起敬拜神、传福音，彼此有交通，他们就是教会。请大家记住，教会不是个房屋，教会是一群属主的人在一起实行神的旨意，他们是教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你的教会没有教堂了，没有房子了，房子给人拿去了或者烧掉了，你们教会的会众弟兄姊妹们在露天做礼拜，请问你们还是不是教会？是不是？还是。对了，那这就了解了，没有那个房屋你们也是教会呀。再问一句，假如你们大家都离开你们的教会的地方了，都搬家了啊，搬到美国东岸去了，每个人都搬了，那个教会空了， 那个房屋空了，请问那是还是不是教会？
不是
啊，
旧址
那是个旧址啊，那是多少门牌多少号，请问它还是不是教会？不是了，不再是神的教会。教会是人，属神的人在一起，他们是教会。好了，主就把这个福音传给天下，传给万民，这个大使命的责任交给了教会，那就是交给了你我，交给了我们啊。所以教会要努力传福音。为什么要拆传？神的吩咐。为什么要传福音做见证？主的吩咐，我们没有选择，这是主的吩咐，我们要去做。所以回答刚才的问题，一个教会可不可以不做拆传啊？回答是不可以。不做拆传就是违背神的旨意。这里太清楚了，一个意见，每个福音里面就讲，都讲这个，还要怎么样再加重呢？而且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唯恐怕我们不完全了解，用各样的字眼重复，有的用万国，有的用万邦，有的用普天下，有的用万民，啊，就是尽量的把它说得明白。所以神的心意是福音传遍万国万邦，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那神就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教会。所以你回到你的教会去，你要为神的话做见证。你的教会就已经做了拆传了，好，更多做，推动拆传。你教会还没有做拆传的话，要跟你的牧师谈一谈，要跟你的执事会谈一谈。神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做拆传。那么教会普通有三个理由不做拆传，我把这三个秘密告诉你们哈。在当他们跟你们说这三个理由的时候，你们知道怎么样来回答。第一，很多执事会说：“哎呀，我们愿意做拆传的，但是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现在自己的人手还不够，还怎么拆传呢？你等我们自己的将来多几个工人，多几个牧师传道人，我们自己人手有够了，有富裕了。”再去做拆船，再拆出去，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理由，对不对呢？我们没有时间，不够看很多的圣经，但是我愿意你们看一节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看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是讲到这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就是在地中海的东北角，地中海的东岸，这也是东岸啊，这是耶路撒冷，这是东北角，是安提阿，是外邦的地方。所以安提阿是外邦人的中间第一个教会。我们看这里说什么，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这些人啊。再看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向他们说话，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扫罗就是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看到没有，安提阿的教会是外邦刚刚建立的教会，是个新的教会，自己非常需要工人，非常需要工人，自己的人手完全不够。但是怎么样，当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要他们把他们的工人拆出去，不但拆，还是拆最好的出去了。谁还比保罗再好？谁还比巴拿巴再好？不但拆出去，还把他最好的工人拆出去了，是他们自己非常需要的，但他们就顺从神的感动拆出去。所以任何的教会，长执会也好，谁也好，你说哎呀，我们教会自己的工人还不够呢，等我们工人够了再做拆传。你给他看看这个第四十三章， 安提亚教会的榜样，他把保罗拆出去了，最好的拆出去了。现在一般教会的拆成怎么样呢？啊，都是拆那个神学院刚毕业的，拆他们出去，小传道拆出去，大牧师坐镇在中央大堂，啊，自己不肯出去的。大家都愿意在总部 headquarters 来发号施令，大家多半都不愿意到前方去冲锋陷阵，啊，这一般的现象。所以在拆船方面，这个情况叫做 headquarters syndrome， 啊，总部的情节，啊， headquarters syndrome。 你看一般的教会都是这样，大牧师来牧羊两百、三百、五百人的教会，啊，这个小传道出去做宣教士了。其实拆船需要非常好的人才，才可以做好的拆船宣教士，要非常好的人才。所以这第一个问题，第一个理由常常说的，教会我们人手不够，等我们够了再说。第二，很多教会说，我们自己的钱还不够，我们明年要建堂，今天还要买一个钢琴，唱诗班的衣服该换了，啊，我们自己的钱都不够，等我们钱都够了，然后再送出去，对不对？啊，对不对？唉，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看这个第八章和第九章，我们只能看一两节哈。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哈，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开始哈。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超过了，过了自己，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保罗是个宣教士，他给哥林多的教会写信，就告诉哥林多的教会马其顿教会的奉献的恩赐。他们是很穷苦的，但他们尽了力量，而且也超过了力量来奉献，而且要求保罗准许，要保罗来接受他们的奉献，啊，啊，这个是马其顿教会奉献的榜样。不是他们有余了，自己都够了才奉献，而是他们要在自己缺乏不满足之间尽量的奉献出去。再看第九章，这是关于奉献的教导。第九章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什么？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任何的教会说，等我们自己钱够了，再谈，拆船，也是不合圣经。第三个缘故。很多的教会在说，你看本地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啊，本地的工作都做不完，本地要去传福音，要去探访，为什么要劳师远征？本地我们马上就可以工作了，也不要坐飞机，也不要住旅馆啊，也不要要开荒，那么等我们本地的工作做好了再去外边。很好听，从人的 逻辑来说很合理，这里的工作这么多，何必费钱费力到远方去呢？ Again， 合不合圣经的道理？ Yeah， 我就常对他们说，我说若是按照这个办法去做，耶路撒冷的教会今天还在耶路撒冷，还没有出来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信主，而那么多人没有信主怎么可以出来？若是按照这个道理去做的话，教会今天还在耶路撒冷，因为本地很多人还没有信主。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句话，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句话很多人讲错了。这句话不是 sequential， 不是按照次序去做的，而是 simultaneous， 是同时做的。原文的文法是说同时的，但是你只有一支笔，你不能把四件事情同时这么说出来，所以你一定要一个一个说出来。那有人就以为是一个 sequential， 不是的，不是耶路撒冷做完了再做犹太全地，犹太全地做完了再做撒玛利亚再到地极，不是这样。原文的意思，这是一体要做的，所以教会的本地的福音工作和海外的福音工作同时并进。